犹如明镜，睹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里有两个愿，第四十无量色数愿，第四十一速现佛刹愿。那么这第一个呢，无量色数愿，就是讲我做佛时，国中有无量的色数，色数就是宝数，就是它这个宝数呢是七宝合成，非常它的颜色非常的光耀，所以称为无量色数。那么它高呢或百千有旬，那么这么多的树里面有个树王叫道场树，这个道场树就是菩提树。那么道场树高有400万里，那么这里面所有的所有的菩萨呢，如果他的善根稍微差一点的菩萨也能够了知，也能够知道这个树的庄严，他树的各种的这种殊胜，各种的好。如果要看到诸佛的这个十方诸佛的这个佛刹的庄严的话，那么在宝树跟宝树之间你就看得到，因为宝树跟宝树之间犹如明镜，你就好像在照镜子一样，好像在照镜子一样，好像我们照镜子看到自己很清楚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宝树跟宝树之间，你好像在看十方国度也很清楚，好像照镜子一样很清楚，你就会很想去供养。所以在极乐世界啊，你想供养的东西想就有了，你想供养的对象看到，你会自己自然升起欢喜心，没有任何人会就是阻碍你，然后呢你自己自然而然就想，也没人逼你供养，你就是很想就想去供养了。所以树现佛刹愿啊，这个树呢是很好的树，树可以看到十方的国度。那么在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，第四观有个宝树观，这个宝树观跟这个愿是相结合的。好，那么因为他这个宝树呢，他会去观想这个宝树，好，这个宝树呢会生很多很殊胜的花，奇妙的花，然后这宝树会涌出很多的果实，这宝树放大光明，那么这个光明，这宝树放出来的光啊，好，这个是指观，我现在讲的是观无量寿经啊。这宝树放出来的光呢，它会化成许多的床幡，无量的宝盖，那么在宝盖中会映现出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佛事，好，十方的佛的国度都会现出来。这是宝树观，所以这宝树观跟这个愿是相应的，因为极乐世界的宝树就是这样的宝树。好，所以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的各种观想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观，所以他这个观是有他的道理，是跟阿弥陀佛的愿是相应的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个愿，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，光莹如镜，照彻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好，这个愿是第42彻照十方愿，就是这个极乐世界，好，它除了广博严净，前面所形容的光莹如镜，它非常的宽广，非常的庄严清净。那么它的光啊，就像照镜子一样，那么的透彻，那么透彻到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佛的国度。那么众生看到极乐世界里面以及他方世界众生，如果也看得到，会生稀有之心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。那么这个 在谈论大事里面注解里面有提到这个造，这个造册就像镜，如果这个清净的镜子一样照到十方的国度。好，那么十方的国度呢，它的那个这个清净以及污秽的各种相，善恶的业缘都可以看得到。好，这个谈论大师里面的注解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诸佛世界这个宝树，好，以及在佛刹这个极乐世界看到他方世界，你好的坏的都看得到，一切细节现在前面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五浊恶世的山川啊，地狱恶鬼，好的丑的，好都看得到。这个好的让我们生息有心，不好的让我们起精进勇猛心。那么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有提到大势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有个天冠，啊，就是他头上那个冠。啊，那么这个宝冠有500宝花，每一个宝花当中有500个宝台，那么这个每一个宝台当中十方诸佛的净妙国度，啊，的各种好的啊，这各种相貌都会在这个台中啊，500个宝台当中会现出来，你会看得到。这个大势至菩萨头顶，观音菩萨，我们西方三圣哈，观音菩萨头顶是阿弥陀佛的像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看那个观音菩萨的画像上，他头顶是不是一尊佛啊？啊，这尊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观音菩萨的这个本尊啊，啊，就是他的这个本尊呢，啊，本尊相应法的本尊啊，阿弥陀佛。那么大势至菩萨头顶那个是什么？宝瓶。好，那么这个宝瓶呢，在经典里面是有描述，这个宝瓶啊，它是里面盛盛满，就是装满的光明。那么这个宝瓶可现出十方佛刹的所有佛事，啊，所有殊胜的度化众生的各种，好，啊，佛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各种好，啊，事业都现得出来，在这宝瓶里面，宝瓶啊，好，啊，头上那个宝瓶啊，所以它宝瓶呢，它是有好盛满了各种盛满了各种光明。那么这个光明里面会现出十方国度的各种佛事，好，都现得出来。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头顶的宝瓶。这个宝瓶这上面是没有写的，好，这个跟大家先报告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第300页第43愿。我作佛时，下从地际，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，石榴花树，国度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香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啊，这一段就是宝香普熏愿。他这里提到的就是说，在极乐国度里面，下从地际，上至虚空，就是从啊，地上到虚空所有的宫殿楼观，啊，宫殿楼阁等等，啊，石榴花树，啊，以及八功德水，这个七宝池，还有各种的宝树，以及国度里面所有一切万物，皆是由无量的这个宝所庄严的，啊，以及啊宝香所庄严的，那么它都会放出香味出来。那这个香味还不是放出来而已哦，它是普熏十方世界，还不是熏这个自己的国度，它还可以熏到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啊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所以极乐世界里面的众生闻到，以及他方世界众生如果有闻到，皆会想要修，啊，想要修解脱之道。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东西， 你看比如说琉璃啊，珠宝啊，它没有香味，没味道，可是极乐世界的这个琉璃珠宝它是有味道的，它是有这个，它这个香又是又不是一般的香哦，这个香，好，这个香我举，我们来看这里有一段资料很有意思啊，他举华严经里面的，就是说华严经里面有提到一段，我们300页啊，300页123那个小字第三行下面哈，阿那婆达池边出沉水香，名莲花藏，若烧一碗如麻子大，香气普熏阎浮提界，众生闻者离一切罪，戒品清净，离戒品清净。好，这是在阿那婆达池，这个呢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有个池，好，阿那婆达池，那么这个池呢很特殊，这个龙很喜欢在这个池，为什么龙很喜欢这个池呢？因为龙哦，它有几种热闹，什么热闹呢？它的那个鳞片啊，会有那个虫哦，会去吃它，所以呢，龙呢，它会有个苦恼，就是它那个鳞片，它会很痒，好，它就会受到这个鳞片被虫咬食的那种苦。那么它浸在这个阿那婆达池里面呢，它会觉得清凉，会非常的欢喜，好，那就不会受到这个苦恼。那么这个阿那婆达池呢，它的池边有出了一种沉水香，这个沉水香叫做莲花藏。那么如果烧一点点，烧一碗，这个一点点是像麻子大，我们那个这个麻子啊这么大，那么烧的那一点点的香气可以普熏阎浮提界，我们南阎浮提界都闻得到。你看才一点点的麻子的香，这个沉水香才烧那一点点，阎浮提就南阎浮提的众生都闻得到。那么众生闻到的话会离一切罪哦，你看闻到这个香自然升起离一切罪的这个心，好，然后戒品就清净，自然就想持戒了啊。好，这个就是你看闻这个香呢，就可以让我们会透到我们心性都会提升。然后底下雪山有香，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，叫雪山呢也有香，这个雪山的香呢是具足名相，好，它的名称叫具足名相。如有众生嗅此香者，其心决定离诸染浊，好，这他的内心就会决定离开各种染污的啊这种执着。你看，连那个现在讲的这个香，还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南阎浮提的香，它就有这个功能。那何况极乐世界的香呢？极乐世界的香当然更殊胜了。所以它的香呢，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很想要修行。那么在他方世界很多国度也有这种状况，啊，像维摩诘经有个香积佛品，香积佛啊。那么这个香积佛呢，好，那是香积佛跟维摩诘是很有缘的。维摩诘这位大菩萨常常去香积如来那里，啊，那他跟香积如来很有缘。所以呢，在他今生啊，在讲经的时候，他在今生呢也演了这一段香积如来的法。那么他这维摩诘经里面提到香积佛这一品的时候，他就提到，好，301页的第二行，301页第二行下面，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。维摩诘就特别问了，好，说这个你这个香积如来那个国度里面的香菩萨们，好，说香积如来他是怎么讲法的？就这个国度的香菩萨们哈，就说，比菩萨曰：“我土如来哈，就是指这个香积佛这个国度里面，无文字说，没有文字，但以众香令诸天人。”得人律行律恨，菩萨各个坐香树下，闻此妙香，即获一切德藏三昧。就是说，他在这个香积佛的国度里， 他是以香令那里的天人能够闻到，闻到就会想要持，就会有这个律行律恨出来啊，持戒律的这种殊胜的这个律恨出来。那么这菩萨呢都坐在香树下闻香就好了，闻此妙香就获一切得障三昧，他就靠闻香就可以成就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用耳根哈，耳根来听法，他们是用鼻根用舌根，他们鼻根舌根是很利的，他们还有这个饭，他的饭很殊胜，香积如来那个饭很殊胜，香积饭。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厨房煮饭的香积菩萨啊，厨房煮饭人员叫香积主，就是这个意思，香积主就是煮饭的意思哈，他就是从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出来的。好，所以闻香就可成就了。我们现在是用眼睛跟耳朵，没办法是靠鼻根呢、啊。所以我们六根哈、啊，六根事实上它都可以，佛陀呢都可以靠这个六根呢，来演说佛法，它不一定是耳根或是眼根。好，我们今天哈、啊、这个经文讲到这边。最后呢，我也讲一个小故事。在春秋战国时代，赵国有个蔺相如，大家知道蔺相如。那么这个蔺相如呢，因为他的口才以及胆识啊非常好，那么他呢，在秦王前面不畏惧，所以能够完璧归赵。回到赵国之后，赵国的国君呢、啊，对这个蔺相如非常赏识，好、啊，就给他一个很高的官位。那么在他国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将军叫廉颇将军。那么这个廉颇将军他是靠他的战功，好、啊，他的那种非常显赫的仗，在沙场上面打仗。靠他的劳力，好，那种拼命出来的。那么他是廉颇大将军。那么这个廉颇大将军呢，跟蔺相如的官位会比他高一点点。这个廉颇将军就有点不服气了，他心里就想说，这蔺相如就靠他的嘴啊，靠他的口才，他就得到这个官位。那么我呢，是这么拼了老命哈。好，那么辛苦，沙场上那么辛苦，好，所以呢，他就有点对蔺相如哈很不满意，那么就处处为难他，啊，这蔺相如，他就处处躲避他，好，比如说走在路上，远远的蔺相如看廉颇将军的人从前面过来，他就赶快闪躲到巷子里面，还不要跟他正面冲突，所以廉颇将军他就有那种嫉妒。好，有那种娇慢啊，这个蔺相如呢他也一直躲避他。后来因为在那个春秋战国时代，大家知道有食客嘛，食客就是靠这个主人吃饭的，然后替他献这个计谋的。那么这个蔺相如手下有很多食客啊，这些食客看蔺相如怎么这样子，好像很胆怯啊，很好像很懦弱一样，那么就跟有一天呢，这些食客们就集合在一块，跟蔺相如告假了，就跟他说再见了，说主人啊，我们跟着你哈、啊，是因为你很有胆识才华，可是呢，国中所有的人哦、啊，都讲你怕廉将军，好害怕他，处处躲他，那我们很没面子，我们得要走了。他觉得他们跟着这个蔺相如没面子，他们就要离开了。那这个蔺相如就叹了一口气啊，然后就讲，就问他们一句话，他说是秦王比较凶暴呢，还是廉颇将军比较厉害？结果，大家当然食客们，这些食客们就讲，那当然是秦王比较厉害啊。然后这个蔺相如就讲，我连秦王都不怕他啦，都能够捍卫我们赵国，好能够回来。我何必要怕廉将军呢？ 啊，这个一提醒，他们就心里就，大家就点头了。然后这个蔺相如就讲，我们现在赵国之所以还能够稳固的在这里，就是因为有我蔺相如跟廉颇将军在。如果我跟他都这样子内斗起来，好，互相争吵不完，如果一个都不相让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赵国就因为我们两个人这样子吵来吵去，好，那就将灭亡了。所以我们得处处忍让，那是为了整个国家着想，我们不要跟他冲突，宁可自己好就是退让一点，好，那可以让所有赵国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那么这些话传到了这个廉将军的口中，啊，这个廉将军呢心里就听着就很惭愧，哦，就觉得说啊，他本来以为这个蔺相如是胆小怕他，结果听到这句话就知道，原来他是为了顾大局，不愿意跟他正面冲突，宁可忍辱啊，委屈自己，好，是为了整个国家着想，好，他就非常的惭愧啊，自己脱了上衣就跑到了这个蔺相如的这个府邸里面，他的房子里面，跪在他前面自己责打自己，要请蔺相如原谅他。好，那从此之后，这两个人就是莫逆之交，好，就是好朋友啦。那赵国才能够维持好长一段时间的那种稳定。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哈，我现在会提到这个，跟我们修行是有关系的，哎，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。你看，我在儒家哈，儒家他们是讲求这个，儒家就是人天之圣，他就是一切是没有实行的，我们是以这个大局做着想的，是没有实行的。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义工人员哈，我们的很不过或是公司行号，好，我们在运作的时候就得要留意，好，真的是团体为重，为公为众，好，为大众为公来着想。其实我们自己哈委屈是没有关系。那个前几天我遇到有一个义工的负责人，那他的等于是类似像总干事啊。啊，遇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聊一聊，我说你啊辛苦了，哈，你真的要辛苦了，你得要承担很多啊，包括很多的误会，啊，很多的啊侮辱。啊，或是很多赞叹呢，赞叹更危险啊，赞叹还会让我们是软贼啊，会让我们越来越懈怠。好，所以你八风都是考验，八风吹不动，八风啊都是考验。好，那这些考验呢，对我们来说啊，一定得借精练心，好好的修行。那么这些借这个境界来练我们这个心呢，就是要练我们的习气，把我们习气都把它练掉。好啊，可是习气会不断的一直跑出来，好，也不断的可能还会伤到人家。但是呢，我们要不断的去觉照自己，慢慢的一直改，一直改，一直改。你这样子才不枉为这个总干事啊，好，不枉为这个担任这个职责。然后你当我们在面对所有的误会的时候，要懂得委屈自己，等于自己的确是需要。我们要常常要有那种没有关系啊，委屈一点无所谓，好，本来委屈一点就是无所谓嘛。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的事情啊，真的没有公平的事情。世界上要从不公平当中，你才有办法修到福报哎，一定要从不公平当中才有办法修到福报啊！啊，就是有一个什么一大堆问题出来了啊，那啊，你要求公平，那就福报修不起来。你一定得要好，得要懂得牺牲，才有办法修到福报。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啊，就是这个蔺相如跟廉颇将军呢。所以如果说蔺相如跟廉颇将军，他这两个人，你看廉颇将军看起来好像，可是看起来好像刚开始好像是嫉妒很重的样子， 可是呢，他一听到这个，他也是为国家，自己还跑到蔺相如的府邸里面，好去跟他做忏悔啊，跟他说抱歉。这个廉颇将军也是很不简单的人，你看这种有那种义气啊，好有那种能够承担错误。这种修，这个我们在经典上讲的直直无伪，就是这个这样的人。直直无伪啊，就是直啊，本直，本直。好，我们内心的本直是直直的，很诚恳为之直。好，没有虚伪的，无伪。好，直直无伪。好，就是指这样子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禅公哦，禅公他有一个。我那时候他跟我们在讨论佛法的时候，常常会提到论语啊，他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所以他还会请人家来教论语。这个是指人天善法，他是说人天善法，如果我们做人啊，有很多东西如果都做不到，那你修行就不用谈了。那论语里面谈到温良恭俭让，好，讲到忠恕，这个呢就是一种放下。好，如果真的能够在这里哈，能够好，能够达人天圣哈，能够达到某一个深度，做人先能够做得好的话，那修行就会很快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边。好。